因为你吃的时候你会要死。
谢谢。更美的城市，更好的生活。 Better city, better life。 我在说什么呢？48天之后，世界博览会正式要开幕了。我相信这一次的世博会已经组织得很好，非常好。不只是因为最近十几年上海前所未有的发展，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来讲，主办世博会是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它给大家提供一个了解上海的窗口，并且也给一个了解中国的窗口，其实也给大家一个了解整个世界的窗口。毕竟世界很多国家在上海都建造了代表他们自己的祖国的一个展馆。更美的城市，更好的生活。从1851年以来，在伦敦主办第一次世博会，很关键的目的就是介绍继续革新，给大家提供一个了解将来世界的窗口。1876年的世博会你们参加了没有？当然没有。当然，当时当然看到其中最早的电话，我估计他们一边感到兴奋，一边难以预测将来这电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如此的重要。难以想象今年的 EXPO 所介绍的技术革新要变成我们将来的必要品。我个人特别喜欢最先进的技术革新，但是我必须承认它倒不太可能真正的解决我们世界乱七八糟的状况。你同意不同意呢？在好多方面，目前我们所住的城市确实比1851年的伦敦要更美，我们的生活确实要更好，反而社会问题仍然存在。过去一些问题也许已经没有，但是新的好多问题早就出现了。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，还是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，到处有自私，有腐败，有痛苦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话虽这么说，朋友们，我们不要误解，现在糟糕的状况绝对不是按照上帝原先所设计的那样，不是按照他创世的蓝图。想着我们是不是结束了创世纪的序言，我们看到创世的目标，第七日的安息，我们看到上帝停了他创造的工作，因此他很满意，并且也希望我们也照样享受和欣赏他所做的工，尤其是享受与他美好的关系。那么既然他已经把它完成了，我们就知道他所创造的天国的确十全十美。那么他完美的天国到底怎么样呢？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？有哪些特点呢？这两个星期像一个世博会的展览馆，创世纪二章要给我们提供一个了解天国十全十美的窗口。我们要发现了解远现的伊甸园，帮助我们对目前的状况采取更实际的眼光，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对将来的新天地让我们感到更加的期待，更加的兴奋。那么了解远先的伊甸园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点。 他也是最强的，所以不要紧。那么分析第二章的叙事结构，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作家主要的目的。单章上面，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二章四节作为创世纪一个主要部分的开头。如果你有 ESV 版本，你可以看到原文是怎么说的，不是说 ESV 是原文，但是说它是比较直接翻译的，是这样翻译的，二章四节，以下是创造天地的后代，以下是创造天地的后代。每次创世纪作家开始新的主要部分，他说以下是什么什么后代的记录。所以如果你们翻到五章一节，你可以看到以下是什么什么后代的记录，看到了吗？六章的九节一样，以下是什么什么后代的记录。如果你们做笔记，你可以写十章一节、十一章二十七节等等等等，都一样，每次有新的一个重要的部分，作者是这样写的。所以说二到四章是一个 section，让我们明白创造天地的起源，远先的伊甸园。按道理到第四章人类已经被驱逐出境，那么单章上面你可以看到二到三章是怎么组织的，在这个小 box 里面有没有人注意它的三明治结构？新来的朋友们，我告诉你们，希伯来的作家常常用三明治的结构来强调它的重点。咱们看看三明治里面的肉，最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罪恶和羞耻，人犯罪的高潮。三明治的面包呢，就是犯罪之前的和谐和睦，以及犯罪之后被咒诅的状况。那么复活节之后，当我们学习第三章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今天所考虑的和谐和睦直接受犯罪带来的咒诅的效果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男人的创造，我们要发现之所以天国十全十美，是因为人与神的关系和谐和睦。首先咱们注意，在原先的伊甸园有奇妙的福分，有奇妙的福分。看看第七节，二章七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，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子里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栽了一个院子，把他所造的人放在哪里？神所赐给人的供应确实算上很奇妙的福分。最基本的供应就是什么呢？生命。神亲自的把他自己的生气吹进他的鼻子，亚当成了有生命的活人。我们是不是很少考虑生命这个福分？你还活着吗？刚才我们仍然继续呼吸，只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。不只是第一次，他时时刻刻的恩待我们。在伊甸园里头，神的供应是持续的，他不断的维持亚当的身体，通过他所赐福的预备。看看第九节，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起来，他丰富的供应真是很奇妙。这些树有什么特点呢？能悦人的眼目，你看第九节，能悦人的眼目，也好做食物。也就是说，不只是美丽的很，而且可以使我们活下去。这不只是肉体的生命，也是属灵的生命。当作 但作家提有各样树，他同时也强调两个特殊的树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你看第九节后半部分，院子中间又有生命树和知善恶树。那么待会我们要考虑知善恶树，生命树呢？生命树呢？三章二十四节，当人类从伊甸园被驱逐出去之后，他们根本不可能重新到生命树那里。犯罪之后，他们还活着，但是他们属灵的生命已经没有了。从属灵生命的角度来看，人人已经死了，我们需要被重生了。在启示录我们发现，所有被吸进的人，所有得救赎的人，可以有权到生命树那里，也就是永生，与神亲密的关系，就是我们上周所考虑的第七天的安息。那么远现的伊甸园实在太美好了，最奇妙的福分就是它充满生命。所以第十到十四节所描述的四条河和它地理的情况，让我们知道创世纪二章的伊甸园不是个传说，而是在历史发生过的事件。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具体在什么地方，但说不定，我听说有些人说在四川，说不定不是在四川，说不定是在伊朗和伊拉克荒漠的地区。如果你去过新疆或者中东可干燥的地方，我相信在这里你一定可以欣赏这四条河所代表的福分。因此这些河里的水充满生命，充满福分。比如第十一节，你看那里有金子。作家特别想让我们读者明白天国的十全十美，所以在第十二节他强调这不只是金子，他说那金子是好的。那个地方美丽的不得了，原先的伊甸园确实充满奇妙的福分，但咱们不要轻视最最奇妙的福分。什么福分呢？人与神的关系，他们之间的和谐和睦。第十五节，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。后来作家提出亚当听见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，也就是说神与人同在。在伊甸园里头，人可以经历与神亲密的关系，这的确是非常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人与神的关系为什么那么和谐和睦，为什么呢？这里我们注意那恰当的阶层，恰当的阶层。在创世纪一章我们已经考虑过，既然神创造了万物一切，唯有他是众生的统治者。第二章呢，看看五到六节，作家多次的重复，当时在最早的时刻，你看第五节，还没有树，蔬菜还没有长起来，还没有下雨，还没有人栽种土地。那么在这样的上下文一下，第七到九节作家强调神创造的主动性。第七节，耶和华造成人。第八节，耶和华栽了一个院子。第九节，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起来。这是不是陶匠和泥土的言语？The potter and the clay. 第十六节，神与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样呢？是什么样的话呢？第十六节，是鼓励的话吗？ 是安慰的话吗？不是，是命令，是吩咐，这是理所当然的吧。毕竟人是被他而造的，人的创造者自然也是人的主人。在伊甸园里头，人要猜中和看守神所创造的原则，当然这也作为天国其中的一个福分，神所赐给人的尊严，一份令人得到充实感的工作，它的确是很奇妙的福分。但同时工作也是个责任，对不对？人作为管家人还是有恰当的阶层，人与神的和谐和睦是建立在人为神工作的基础，并且也是建立在顺服的根基上。顺服，看看第十六、十七节，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是那只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。这不是捆绑夫妻的命令，人还是有自由，并不是机械人。但是呢，人与神的关系还是有恰当的阶层，对不对？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人不可吃，是完全被禁止的。不是因为神很小气，毕竟十六节很清楚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。我们以前所考虑的能悦人的眼目也好做食物的果子都可以吃，这是神的美意，他很高兴让我们享受他所创造的。只是知善恶树的果子人不可吃。耶和华很有智慧，通过第十七节的吩咐，人还是可以想起我们与神恰当的阶层，人类不是上帝，毕竟人被神而创造的，唯有神可以决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这就是神的特权。你们好多华人喜欢特权这个概念，是不是？其实神的特权是什么呢？唯有他可以决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这是他独特的责任。如果吃知善恶树的果子，这意味着吃果子的人不想让神来统治，而宁愿自己做王，自己决定什么是可以的，什么是不允许的。天国的十全十美是建立在人与神的和谐和睦，如此的融洽是因为被造的人顺服慈爱又慷慨的创造主。之所以眼前的伊甸园十全十美，是因为人可以享受奇妙的福分，并且也愿意顺服人与神之间的恰当的阶层。更美的城市，更好的生活，这样的口号很成功，因为众所周知，无论生活在什么城市都有缺乏点，都需要被改善，都绝对不是十全十美的地方。那么下面要不咱们考虑目前的不和谐，目前的不和谐。创世纪二章具体起什么作用呢？二到四章作家想让我们明白人类犯罪的严重性，如果没有明白犯罪之前的伊甸园，恐怕难以了解罪恶的严重性。只是当我们看到以前的十全十美，我们才能够辨别目前堕落之后的差异。要不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有一个海龟 在上海，他买到新的公寓，那么装修完了，家具都买好了，前几个月他已经搬进去了，安顿下来了，变得非常知足，美滋滋的过日子。后来世博会开幕之后，他跟一些朋友去参观好多展览馆，当他看到一些模型房间，了解新的技术革新，了解将要怎么影响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些技术革新，他突然变得没有那么知足。他开始觉得他所住的公寓倒没有那么理想，他开始注意他公寓好多方面可以改善。实际上没有看过创世纪二章的人也都知道，我们的世界绝对不完美。如果读创世纪二章就更一清二楚，对不对？没有例外，人人都有一定的不满的情绪。你们有没有曾经实现过你一辈子的梦想？也许是你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什么什么。其实虽然你还是很年轻，四十来岁，你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。比如说可能你旅游到某一个名胜古迹，但最后是不是还是感到一定的空虚？即使将来你发财了，有机会去世界各地最美丽的地方，吃到最好吃的烹调，受到最周到的服务，我告诉你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你仍然还有不满的情绪，到处都有犯罪堕落之后咒诅所引起的后果。也许味道好极了，但是第二天你的胃不舒服。也许你躺在热带小岛最美丽的环境，但是你没法逃避蚊蝇的搅扰。也许你住在最豪华的宾馆，享受六星的服务，但是你不能解开疙瘩，甚至感到非常孤零零的。英国正在准备五月或者六月份的大选，为了赢得竞选胜利，不管大的党派还是小的党派，他们的竞选运动都会集中在老百姓不满的情绪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基督徒要参与大选的过程，但是我们还是要采取实际的眼光。不管他们的政策多么优秀，他们根本不可能真正的解决我们社会的不和谐，他们不可能完全扫除天下。朋友们，我们要实际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当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，众人对他的期待实在太不现实，是不是？一个人不太可能去除目前的不和谐。即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，我们还是不能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。海地、四川绝对不是最后惨绝人寰的事件。在罗马书，使徒保罗这样描述大自然的不和谐，他说，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，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到释放，脱离损坏的奴役。我们人类也是不是都热切渴望到达一个桃花源地？上个世纪好多国家追求的乌托邦社会主义，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 这个意向是很好的，但最后他没有意识到罪恶的严重性。发挥想象力吧，上海世博会开幕之前的那一夜，有纵火犯到法国的展览馆进行纵火袭击，把它完全被烧毁了。毫无怀疑的是，第二天法国的报纸的头条新闻一定充满气急言。从创世纪二到三章的叙事结构，我们已经注意到它的目的。人类的犯罪应该让我们感到圣人得慌，应该让我们非常厌恶我们对神的悖逆，让我们非常厌恶我们对神的悖乱，对罪恶表的气急厌是个很适当的回应。在创世纪二章，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恩典，他赐给人的奇妙福分，生命、尊严、食物、美丽、财富等等，包括最奇妙的福分，永生，与神的同在，与神的关系，不可思议的。尽管这些他都大量的赐给我们，我们还是悖逆，不愿意承认那恰当的阶层，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。我们不仅仅要讨厌人类的罪，讨厌我们自己的罪，而且要明白犯罪的愚蠢性。如果改天我发现我们的金鱼死在地板上，感到悲伤是可以理解的，我们很亲密。如果后来我的孩子说明他是把金鱼从水里拿出来，让他被释放出来，我的感情又不一样，真是何等的无知，何等的愚蠢。不，愚蠢这个概念，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了175次，有什么含义呢？一个愚蠢人忽视了上帝的存在。听听圣经中很有名的一句话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人人都这样。结果我们的世界导致到目前的不和谐。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明白罪恶的严重性，当我们思考到我们目前的不和谐，哀痛是完全适当的回应。但同时别忘了，我们也可以热切渴望将来的新天地。创世纪二章不仅仅让我们对目前的状况更加实际，并且它使我们对将来的新天地更加期待，更加兴奋。如果上周你跟我们在一起，你记得没有，我们简短地做了一个圣经综览，我们看到神奇妙的承诺，他要重新恢复第七日的安息，恢复原先的伊甸园。其实我们现在要发现将来的新天地要比伊甸园更加的完美，怎么可能？咱们翻到圣经最后一章经文，启示录二十二章，启示录二十二章，可能是圣经最后一页，不是前一页。二十二章，然后我来念一到三节。 天使又指示我，这是施洗约翰在异象中指示我一道明亮如水井的生命水的河流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来，经过城里的街道，河的两边有生命树，结12次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叶可以医治列国，所有咒诅都不再有了。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释放他。更美的城市，更好的生活 ，Better city, better life。更美的城市，因为有一道明亮如水井的河，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，经过城里的街道。学习创世纪二章，我们已经知道这条河象征着什么呢？生命。河的两边呢，有生命树。更美的城市，更好的生活。为什么说比眼线的伊甸园要更好呢？第三节，我听见有大声啊，不，第三节就是还是22章第三节，所有咒诅都不再有了。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释放他，也要见他的面。创世纪二章的亚当，他不能完全体会上帝的恩典，他的怜悯，他无条件的爱。到了新天地，所有神的子民都很清楚知道，没有耶稣基督，没有神羔羊所流的血，我们根本不可能享受新天地的十全十美。那么回家之后，我建议大家读一下启示录21、22章。当他描述新天地时，他提到各种各样奇妙的福分，他完美的和谐真是好得不得了，所有咒诅不再有了。咱们看21章4节，21章4节很有名。他要抹去他们一切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痛苦，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最奇妙的是，还是人与神的关系。看看21章3节。21章3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篷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要做他们的神。到时候众人都很清楚地明白恰当的阶层，在城里的中心是什么呢？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释放他。那慕道朋友们，当你们探讨基督教，衡量代价是必不可少的，不要轻易地做决定。成为基督徒不只是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拯救者，而且也是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主。反而当你考虑不同的代价，千万不要轻视错过进入天国的福分。我们基督徒的盼望真是何等的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任何什么事情跟新天地相比之下，真是没法比，它完美的和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没有表现出我们对新天地的期待？我们是不是要更加的定睛在天国？不管你信主没有，不要误解，世界所带来的魅力永远比不上天国的十全十美。我用一个比喻来结束。 有一个很可怜的孤儿，白天他做乞丐，在街上吃白家饭，天天晚上呢，他偷偷的进去建筑工地，找到做水泥的沙子，玩得很开心，把沙子堆成沙堡，三棵树，他觉得很好玩。但是这个人很可怜，他是个孤儿，他是个无家可归的。突然有一天，建筑工地的主人碰到这个小伙子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每天非法的侵入我的工地，看来你每次玩得很开心，你的沙堡也不错。从现在以来，你不需要这样，因为我要给你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在海南岛有一个很豪华的别墅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作为我的花匠，栽种我的花园。花园的美丽真是无话可说，并且在它的边上有非常美丽的沙滩。”你猜一猜孩子怎么回答？谢谢你，但是我宁愿留在这里，我很喜欢把这里的沙子堆成沙堡。不可思议的，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，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世界所带来的魅力永远比不上新天地的十全十美。那么待会儿我们要进行圣餐，这是非常宝贵的机会，彼此提醒我们对羔羊宝血的依靠，并且我们也可以珍惜我们所得到的永生。再说，当我们留在这个不和谐的世界作为客路，要不咱们一边吃一边定睛在天国，享受我们与神和谐和睦的关系。